欢迎回到兄妹不给拜，大家好，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
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和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好，那我们这一集呢，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干爹。
从11月开始呢，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开始赞助我们的节目，这边要特别的感谢一下 Julia， 然后还有琪琪，还有九九柴爸，还有一位是匿名的赞助者，再来还有是 Jenny Wong，还有 Kazuko， 还有 JS Lian， 感谢这八位朋友们，你们赞助我们的兄妹不给白，我们会继续做更好的节目。同时呢，在新的2022年，我们即将会有一个新的计划，那跟这个大家的赞助也会非常的有关系。那在2022年的1月份，我们会再公布让大家知道。
感谢完赞助的朋友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我们最近，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欲望城市》华丽下半场没，
就是 Just Like That
and Just Like That，
对，那是来自他影集里面常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不是？
对，就他常会说 and Just Like That，比如说我们又重修就好了
哦，
对，或是说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
对，
常常会讲的一句话，
他的口头禅。可是其实我对他的口头禅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个
I can't help wondering，
I can't help wondering， 对。大家如果以前有订阅过我的那个伤心量饭店，我的那个那叫什么
部落格，
无名小站， 对，
对，
如果有订阅过我的部落格，我常常会讲说我不禁思索其实就是从那个欲望城市来的。
对啊，
对，
而且 Mac 也是很有远见，你就觉得他们从欲望城市，在那是几年的影集啊，他的第一集是
1996
就公开了，
那时候等一下我确定一下是1996还是1998
反正呢，欲望城市从一开始，他 Carrie 在用的电脑就是 MacBook。
哦、，Sorry， 是1998年开始。
1998年开始、，Mac 就赞助他的影集，一直到现在最新的这个《华丽下半场》，他还是一样用最新的 Mac。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他的手机不是 iPhone。
对，我有发现。
他的手机是黑莓机。
对，因为下面有键盘，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考虑到说，他还是想要去串联，就是你知道文字工作者他其实习惯打键盘、他习惯实体的键盘、这件事情，但是时代又已经进步了，你不可能再用比如说打字机或者是随身携带一个电脑、所以他把它变成说、用一个有键盘的手机，我觉得这个是道具蛮用心的一个
小
细
节。
对，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 Vogue 他不是都会有访问艺人的，比如说30个问题之类的、然后他访问那个 Sarah Jessica Parker 那一集、就有问他说他不是都会问两个、两个给他选一个嘛，比如说天堂或地狱、然后天堂、
快问快答，
对，快问快答，然后他就问到说 iPhone 或 Android、然后 Sarah Jessica Parker 就回答他说黑莓机。
哦，
就是 even 到现在他还是习惯用黑莓机，所以其实电影里面的那个
就是符合他本人的习惯，
对，他本人的习惯。这样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欲望城市的冷知识。那这个续集呢，华丽下半场，不知道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
前面忘记警告大家、就是今天这一集呢是一个
重雷的心得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先去看过再来听我们的分享。
好，以下重雷警告对，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就说华丽下半场这个系列，我看了两集，我觉得它前面的很多东西感觉很政治正确。
怎么说啊，为什么会用政治正确这个词？
比如说他很刻意的安排了黑人的角色，有两个黑人的角色、一个是夏绿蒂他的新的姐妹淘，一个就是一个黑人版的夏绿蒂，那个女生
黑人版的夏绿蒂是哪一个啊？我有点忘了，
就是钢琴，他的女儿的那个钢琴的那个发表会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黑人家长，那个老婆，
哦，就是项链戴很大颗的那个，
对，然后他的儿子弹琴弹很烂那个
就是有加入了一组黑人家庭，
对，
然后 Carrie 的那个 podcast 的经纪人是一个黑人的女性，
一个女 T，
对，就是没有，她是跨性别，
她跨性别，
对对对，
然后他是拉丁美洲的
哦，
对，而且你感觉到这两个角色应该在未来就这一季里面会出现的很频繁，应该就是主要的角色、嗯、
对啊对啊。
那当然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做法，
嗯，
像你看那个新的花边教主啊，
嗯，
你还应该还没看过，
我还没看过
新的花边教主，他也是就是主角变成是黑人嘛。
哦，
但是
其实那个什么卡通也是有这个倾向、嗯、以前都是漂亮的白人、
嗯、金发碧眼，
对，白人的就是 男主角跟女主角，公主跟王子，后来就慢慢开始出现、嗯、比如像可可夜总会一些不同的种族的一些文化融入在里面、嗯嗯、对啊，那像灵魂急转弯的主角也是黑人，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在这一季的前两集他们必须要先介绍这两个角色
哦，
但是对于这个对于以前的粉丝老粉丝来讲、
嗯、
他们是不认识这些人的，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接收说哦，这些人是重要的新角色这样的讯息、嗯、
而且我觉得前面的一些新闻报道有点扰乱视听、嗯、有点混淆视听、欸嗯、就一直在暗示说什么什么好像 Miranda 在新的一季会变成是女同志什么什么等等的、嗯、可是我看了第一二集之后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怎么讲预兆，
但是他其实也是有铺陈的，
有吗？
Miranda 跟那个拉丁美洲那个女生、
嗯、
就是 Podcast 的那个主持人、
嗯、
他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是吵架的
哦，
然后后来又立刻的和好了，因为他发现他是 Carrie 的
朋友
朋友，对、
嗯、
那我觉得这他已经开始在铺陈，
嗯，
因为一些言情小说不是男女主角一开始都会吵架
相遇都要吵架
对，就是跟偶像剧一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未来搞不好会
也是有可能，
对、
嗯、
比如说 Steve 可能耳朵不好了、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把 Steve 送到安养中心、
嗯、你都已经帮他想好剧情
这样会不会太坏，把他送去安养中心
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吧，会这么坏吗？
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让 Steve 死掉就好了，
哦，对啊，讲到死亡就是因为他们也都进入了就是中老年的阶段，
对，
应该算是老年的阶段，但是你不觉得 Carrie 心机很深吗？就是他安排就是说 Miranda 他开始不染发，他就让他的头发自然的变成灰白、
嗯、
然后 Mr. Big 也是头发就是开始变白、嗯、或者甚至有点开始发量变少了、嗯、但是只有 Carrie 自己一个人的发型还是一模一样，
对
你不觉得他心机很深吗？
而且我觉得他没有在吃淀粉
哦，
你不觉得吗？
他应该是唯一一个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太大差别的人，
对，像夏绿蒂很明显夏绿蒂嘴巴
有点僵，
嘴巴有打玻尿酸
就是都会就是整形过的人嘴巴都会变成一个很诡异的形状，
就是变成有点像一个那个有一种鱼的形状的烧，那叫什么，
鲷鱼烧，
哦，鲷鱼烧，就是不能动，整个嘴唇像鲷鱼烧不能动，
就是会固定在那边，
对，然后一笑就变成一个
很
尴尬
的形状，
对，
然后嘴角永远都是往上扬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已经你知道
做好了
固定埋线还是什么，
对
对。
Sarah Jessica Parker 她就是算是比较没有怎么变，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她应该也付出很大的努力，
因为她好像都有固定在上健身房什么的，
对，而且你看她有两个小孩，
嗯，
就是还能够维持这样真的不容易，
嗯，
对，必须敬佩，
对啊，
因为我们真的好像有点离题了，然后像我的大纲上面有写了很多想讲的东西哦，对，关于就是这一集就是少了 Samantha 之后的欲望城市究竟少了些什么，
对啊，因为前面很多新闻都一直在猜说会不会他们安排他死掉或者是怎么样的、嗯、然后最后在影集开始之前又有一篇新闻写说、嗯、哦，原来他们没有安排他死掉，就是安排他常住在伦敦，所以就是没办法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真的看了影集本身之后、嗯、我觉得台词都写得很该说是讽刺呢还是说很酸呢，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情绪藏在那些台词里面、嗯、
他们其实在剧里面有跟 Samantha 喊话、
哦、
然后我觉得是有点像是跳脱出这个剧，感觉有点像是 Sarah Jessica Parker 他本人在对就是金凯特罗 Kim Cattrall、
嗯嗯嗯
呼喊的一些宣言这样子、oh, 就说希望你回来、啊、我们其实不管就是过去有什么误会我们其实都还是爱你，
因为他有些我都甚至怀疑那真的是真实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说我传讯息他都不回我就觉得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耶
很妙啊。不过我也有就是类似的经历、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四个好朋友、嗯、然后呢我们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个群组、嗯、就是我们大学的最好的几个朋友，但是有后来有加入了另外一位，那总共有五个好朋友在这个群组里面、嗯、可是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是消失了，就在某一天他就突然就是可能之前几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就是你知道我们传可能生日讯息祝他生日快乐他可能还会回，他现在连就是任何讯息他都不会回了，所以我们其实也都不知道，
那就是退群组啦，
他没有退群组耶、欸嗯、他的账号都还在里面耶、欸哦、然后他的脸书账号也都还在、欸嗯、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是就是、嗯、就是有一点点类似像欲望城市的这种状况，就是四个好朋友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是失去联络了。
哦、嗯、好啦，这样讲起来我算是有点可以理解，就是说、嗯、这个剧情发生在剧里面的合理性。
对啊，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好像也曾经这样子、欸、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处理跟朋友相处，嗯，比如说如你觉得朋友讲一句话伤你很深哦，然后你就不跟他联络，嗯 嗯, 嗯，可是你没有去跟他沟通说嗯他为什么伤你。
对，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大家可能是不自觉的伤害到别人、嗯、你没有伤害别人的意思，可是你可能不经意的伤害到了人，那他可能就选择不跟你继续联络。
对
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猜测也许 maybe 是这样。
对
对啊，
其实在新闻上里面也有讲，就是说 Kim Cattrall 他私底下跟 Sarah Jessica Parker 算是闹翻的。嗯，可是其实我们在媒体看到的 Sarah Jessica Parker 他都是会释出善意哦，比如说就是 Samantha 他的弟弟之前过世、嗯嗯嗯、然后 Sarah Jessica Parker 也有释出善意跟他讲说，就说哦、我们爱你这样子我们很觉得很难过。嗯，然后可是 Kim Cattrall 他就在他的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就回说，你不要用我的悲伤来塑造你的好女孩形象。
天哪，
他就说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那这样真的是很僵耶、欸、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 Samantha 他本人也就是很像 Samantha、欸、
对啊，很符合他的角色耶、欸、
其实坦白讲就大家看完了一二集啊、嗯、我相信剧组跟观众都很希望 Samantha 再回来。
对啊，因为你看像 Friends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复活、嗯、reunion， 他们那时候 reunion 的时候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到，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人是用连线的方式出席，然后他们的所有的节目的安排都完成了很多就是粉丝的想望。嗯嗯，很多粉丝内心觉得很想要发生的事情都在那个节目上面发生了，可是我觉得欲望城市的续集没有做到这个部分、欸、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少了 Samantha， 其实因为以前 Samantha 多半都负责一些很喜剧的部分，
对，就是一些
很夸张的，
对，还有就是比较尺度比较开的部分，
对，因为他的性生活就比较精彩嘛，
对啊，
然后他们都会把它拍出来，哦、嗯，然后
这也许也可能是就是之所以续集没有办法叫做 Sex and the City 的原因、嗯、因为就是少了一个 Sex 的很重要的中心人物，
对，而且我就觉得说续集呢，你看其他的几个人物，比如说那个Stanford、嗯、他的那个 gay 蜜 Stanford， 或是说其他 Stanford 的老公、嗯、然后夏绿蒂的老公 Big 之类的，这些角色的描写都轻轻带过而已，
对啊，
就都没有很深刻的描写、嗯嗯、然后比较多的琢磨就是在那个 podcast 的主持人，
对，
跟那个夏绿蒂的，
他们想要去转到新的角色的身上、嗯、
对，嗯，比如说那个 Miranda 那个老师，他去学校修课的那个黑人的老师、嗯嗯嗯，
对， 对，
反而是这些配角的戏份是比较重的。
嗯，
对，当然或许他们之后会有其他的铺陈
啊，对啊，要再继续看下去。
对，就继续看下去，只是目前一二集看起来我就会觉得少了 Samantha 的确是稍微沉闷了一点，
应该是说非常的沉闷
应该说死气沉沉是吧？
我想说为什么要安排 Big 死掉，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我刚刚跟你讲就是会不会是演 Big 的那个男主角他自己觉得说自己已经太老了、
嗯、
不太适合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会破坏大家对那个 Mr. Big 的想象之类的、
嗯嗯、他们其实是想要呈现说中老年之后人生的真实面貌、
嗯、对啊，就是的确会慢慢的开始就是面对到死亡这件事情。
对，
嗯，
像我记得我三十出头的时候，
嗯，
其实那时候就有几个朋友过世，
嗯嗯，
然后一个是我大学非常好的一个女同学，她去美国念书、
哦、
后来她因为她的肝猛暴性肝炎然后离世了，
嗯嗯，
对，然后后来是阿桑嘛，就是我们同公司的歌手、
嗯、
然后她因为癌症离开了，
嗯，
所以对于那时候三十出头岁的我来讲其实是有一点震撼的，因为三十出头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人生才刚刚开始，
嗯，
因为那时候就是出了社会然后自己能够独立生活，
嗯嗯嗯，
就是能够怎么讲，能够有赚了一些钱然后能够有一些经济能力了，
嗯，
然后
通常这个时候是开始身边的朋友开始慢慢开始有结婚生子啊，然后参加很多喜酒啦蜜月酒啊，
对，
等等的，
就是人生正在展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却面对到好朋友啊、
嗯、
就是好同事的离世、
嗯嗯、
其实当时的心情是很 shock 的。
对啊，
那我觉得欲望城市他就是他想要去真实的呈现人生的生老病死这个部分，
嗯，
当然那对观众来讲就会觉得说哎、欸，有点沉重，
而且我会觉得你怎么不叫救护车
哦
怎么不快点打电话、
欸、而且 Big 他手机是 iPhone、欸，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有点扯，感觉好像他就是看着他死掉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你知道 iPhone 不是有一个功能吗？还是 Apple Watch， 他就是他如果很急的掉到地面，他会、
嗯、
他会自己叫救护车那个。
哦，而且他一直按着他的左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因为心肌梗塞的人，他的左手会僵硬，
嗯、
会不能动。
哦。
那是心肌梗塞的就是并发症，
然后因为一般的戏剧不是都会马上 call the ambulance、
哦、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凯莉就眼睁睁看他死掉然后都没有叫救护车，
而且他现在是豪宅啊，
对啊，
他应该可以叫那个就是按保全说哎、欸，保全麻烦叫救护车
对啊，为什么，
而且凯莉回来的时候他还有看他一眼才死掉，
而且他连哭都没有哭啊，就是你知道经过了After all these years 他还是不会演哭戏
好惨
你知道不会演哭戏的人要怎么看吗，就是 Carrie 他只要一演哭戏、
嗯、
他就会用双手遮住他的眼睛、
哦、
因为他哭不出来、
哦、
他只能用就是双手捂住眼睛来代表说他在哭、
哦、
对，这是一个就是
障眼法，
对，取巧的一种 演法、嗯、但是我觉得当你最爱的一个人过世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嗯、
我个人觉得有点扯
还是说其实 Sarah Jessica Parker 很讨厌 Mr. Big 那个人，
我不知道耶、欸、可是照理说不是这样啊，
因为我有之前有看到一些新闻是说那个Sarah Jessica Parker 他本人是不喜欢那个男演员
哦，所以他才要故意安排他的第一集就死他才不用再亲他不用再叫他说
因为他说那个男演员就是他很风流他很色、
哦、
然后他在片场都会跟所有的女工作人员调情，
哦，那蛮符合 Mr. Big 的、啊、但是我觉得第一集的唯一的功德就是让大家知道了 Mr. Big 的全名，而且非常的完整、
哦、John James Preston
对他唯一的那个那叫什么彩蛋就是这个而已、
嗯嗯嗯、
对啊，
其实还是蛮 shock 的，我看到 Mr. Big 我想说前面剧情已经这么沉重了、
嗯、
就一 点, 都、
嗯、
一点都不欢乐、
嗯、
很僵硬、
嗯、
然后后面又 Mr. Big 又死了，
对啊，
他这个整个第一集让我想起了就是 Sarah Jessica Parker 他演的那个新的戏叫做离婚、
嗯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蛮有共感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去帮他选那个礼仪中心、嗯、然后他进了第一间礼仪中心之后，他说不对不对，他一定会觉得这一切都很丑还是什么的、嗯、我可以理解那种感觉。他最后帮他选了一个很 fancy、嗯、很现代的场地，
很像美术馆，
对，很像 fashion show 的场地然后我就想到，哦，对，我那时候选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同样的心情、嗯、就是你知道每一间月子中心都觉得女生就是喜欢粉红色跟蕾丝花边、嗯、我就是 no 我不要这些，什么 Hello Kitty 不要、嗯、我不要这些东西来烦我，
对啊
然后我最后就选了一间就是比较 peace， 然后它的配色都是木色跟灰色，
比较极简风，
对，比较让我能够平静下来，不要看到那些蕾丝花边的房间、
嗯、那真的很可怕耶蕾丝花边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女生一定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I don't know
对啊，而且就像那个他去帮 Big 找那个就是办礼仪的礼仪中心，然后那个第一间礼仪中心就是死气沉沉、嗯、他说这地方我只看到老跟死亡的气息、嗯嗯，
而且还因为那个 Charlotte 哭得太伤心、嗯、然后他还以为他才是那个未亡人，
对
那也很扯、
那算是这两集里面比较好笑的桥段，
对
对。那我看到了有一个 YouTuber 就是说他分析他看到的华丽下半场一二集他的感想，那他有说他觉得编剧他选择让这三个女生跟粉丝一起变老、
嗯、
而不是一味的去取悦新世代，
嗯嗯嗯，
他觉得这样的剧情安排他是喜欢的
哦，
对
对，像我觉得 Miranda 她选择让她的头发变白，我觉得这也是我将来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想要像范琪斐一样？
嗯，我心里想的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哦、
我说
美丽史翠普的那种、
哦、
那种头发、
哦、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灰白的头发其实真的 很好看，很独一无二啊、嗯、那自然的白色，像爸爸现在也是这样，爸爸现在也是让头发就自然的变白这样、嗯嗯、
我是觉得宁愿怎么讲，我自己的感觉是像我现在其实也有白头发、
嗯、
那我没有刻意去染它、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染发剂很不健康
哦，而且你头发那么少染也很浪费
对啊，我现在染大概就是三个礼拜就变布丁头对，我觉得其实就是顺其自然也是挺好的，
对啊，
因为人本来就都会老啊，
嗯嗯嗯，
你们不可能要求你们的偶像就是永远都不会老吧，
不过还是有些偶像他真的是不会老耶、欸、像林志颖、
钟汉良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
我今天还看到那个超级星期天的那个精彩回顾，说那个、嗯、那时候林志颖要去当兵的时候的、嗯、他上超级星期天唱那个什么就是 Goodbye My Friend 还是什么的、嗯、然后他看起来跟现在一模一样啊、
嗯、
真的很厉害耶。
对啊对啊，钟汉良也是，就是不管是身材然后他的舞蹈啦，
嗯嗯嗯，
各方面
嗯
都，我觉得时光仿佛静止，
对啊，
真的很厉害。
嗯，
那我觉得其实 Carrie 他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了，
对，
你看得出来他 都有健身，
欸，他其实他的脸上也是有增加了皱纹，
嗯，
但是他好像没有做太夸张的整形，
对，
嗯，
他可能有打肉毒，但是他没有去打一些填充物玻尿酸
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像 Friends 那几个人跟欲望城市这几个人，就是感觉 Friends 里面的人就是动花的钱比较多
哦，对，
在脸上花的钱比较多
哦，对，就 Jennifer Aniston 跟那个 Monica，
嗯， Monica
他们就是很明显
的，甚至连 Ross 也感觉那个就是也是有花蛮多钱在脸上
哦， Phoebe 反而比较少
哦， Phoebe 比较自然，
嗯 嗯，因为他好像很早就结婚了嘛，当妈妈，
嗯，
对。那我觉得其实以一个，因为我其实算是欲望城市的老粉丝了，
嗯，
但是我现在看欲望城市我其实还蛮理性的，就是我不会完全的觉得它都是好的
哦。
其实一二集看下来华丽下半场我没有特别的满意，
嗯，
那刚才我们都讲到了，就说一个就是说没有 Samantha，
对，
其实大家都讨论过了，就说之前大家知道说 Samantha 不会出演，
嗯，
大家其实都是有点遗憾的。
其实对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等到他 回来再演会比较恰当。
对，
但是也许他们会觉得说现在不演更待何时，但是我觉得演了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嗯、
其实原本可能这部戏不会演成，
嗯，
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因为疫情之后啊，大家想要回味过去的美好，
嗯，
所以很多的老剧都复苏了。
对，你知道我们最近在看什么吗？
什么？
X 档案。
哦对我也有看呢、欸、
现在觉得还是很好看、欸、
对啊，
而且小时候看的时候其实就只是哦，就是因为小时候选择不多嘛、嗯、就是有什么看什么、
嗯、
可是现在长大在看你才真的有在看剧情，因为小时候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了解什么什么外星人啊，然后什么一些什么警探办案什么这种东西的、嗯、就只是傻傻的这样看，傻傻的接收而已、嗯、可是现在才比较能够理解剧情在演什么、
嗯、而且啊我看完之后啊我就去整理，就是我其实过去啊
嗯，
我觉得欲望城市它这个影集对很多创作人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嗯，
欲望城市它绝对影响很多创作人去写出了很多当代的流行歌，
因为它其实对很多男女的感情故事、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嗯、它其实有蛮多的解读，
嗯，而且
它有很多金句、
嗯、对，然后它又有一些比较新的见解，
嗯嗯嗯，
比如说像 Samantha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在影集当中还有电影版她不止一次讲过说、
嗯、
I love you but I love me more、嗯、就是我爱你但是我更爱我自己，
嗯嗯嗯嗯嗯，
他跟一些他很爱的男人分手的时候、
嗯、
他都会说这一句、
哦、
他说我的确很爱你但是我更爱我自己，
嗯嗯嗯，
所以我必须离开，
嗯，
对，
有些人他就是属于自由，他没有想要被感情捆绑住、嗯、
所以这些也是欲望城市他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展现、嗯、就是新时代的女性，
对，
你不一定要因为谁而让你的人生完整，
嗯，或是你不一定要住在什么很 fancy 的区域，
或是你不一定要有小孩，你不一定要结婚、嗯、
对
对，那虽然说主角Samantha 没有结婚嘛，
对啊，
他还是很幸福啊，
嗯嗯嗯，
然后 Carrie 他没有生小孩、嗯、他选择他不要生小孩，
对啊，
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很好，就是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他会告诉你说不是所有约定成熟的事情都是对的，
嗯，
不是所有人都要结婚，
对啊，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没有结婚或者说你找不到对象、嗯、你就觉得自己人生是不完整是残缺的，
嗯，
No， 你本来就是生而完整的，
对啊，有时候结了一个不适合的婚姻反而更痛苦，
对
对啊，如果逃不出那个自己给自己的那一种限制的话其实是更痛苦的、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欲望城市它的存在意义就是它其实突破了很多的框架，
嗯，让女性找到自我，
而且比如说像 Samantha 她表现的就是一种性解放，你可以说她是性解放也好，
嗯，
或是说人生而自由，
对啊，
比如说她去阿布达比的时候、嗯、铂金包掉下来里面很多保险套掉出来、哦、然后人家那个阿联酋那种男生、他们就指着他说你这个荡妇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 yes， 他说 我有性生活我觉得那一幕是真的很妙、就一方面也有幽默的部分、嗯、然后 Samantha 也表演得很好，然后二方面也是在告诉说这些阿联酋国家
就是你可以有你的信仰，你可以有你的思想的自由、嗯、我也有我的，你不能去干涉我，
对，
对啊，
有一部分也是在告诉就是这些阿拉伯这些回教国家、嗯、就是说你们要尊重女性的自由、
嗯、
女性的身体自主，
对啊对啊，
其实欲望城市它还是有它的时代意义跟价值，
嗯，
这个剧呢未来会怎么走呢，我们还是很期待继续看下去的，
它有预计会播几集吗？
十集
哦，那应该还有的看的，希望它后面会比较好看，
对、
嗯、
我是还蛮期待的啦，
嗯，
虽然说第一集第二集看起来有点沉闷，
嗯，
但是身为老的粉丝还是会继续支持
把它
看完，对
那我们如果看到就是看完了十集之后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们再另开一集跟大家分享。
对啊，
最后呢要欢迎大家来追踪 JS 的脸书专页和兄妹不 gay bye 的 IG Brothers Talk， 也欢迎你把听节目的心得或未来想听到的内容留言给我们分享。这一集的兄妹不 gay bye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一集见，拜
拜。